这里有香港同修啊提的问题啊，他说有许多人经朋友介绍到道场啊来立牌位，目的呢是希望消灾免难，但这些人对于佛法多半缺乏认识，只是抱着反正不用钱啊，姑且一试的心态啊而来。当我们劝他们自己也应该听经明理、念佛回向的时候，他们就投诉说我们借着立牌位之名招揽他们来念佛，使得我们的义工不能劝人念佛。这个问题，希望呢这个介绍的朋友啊，就是介绍人介绍他到我们道场来，介绍的朋友要特别谨慎一点啊，这个不信佛的人啊不要介绍啊，你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啊。所以这个介绍的人他要背因果责任啊，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到道场尤其是个正法道场啊，你不能够随便在这里破坏啊。我们道场没有拉信徒啊，这是这几十年来啊，这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啊。如果这个形象错误啊让人家发生这个误会，这个因果责任很重啊。介绍人不是随便的啊，他相信介绍他欢迎他来，他要不相信要有疑惑决定不能介绍啊，这希望介绍人注意。第二呢，是道场负责写牌位的义工同修，很多时候啊会集合共同的力量替受难者祈祷，如果这个方法真有效，为什么佛菩萨不帮助苦难众生消业？佛菩萨不是不帮助，众生业力障碍住佛菩萨的帮助啊。这个事情从前张家大师教过我，我初学佛的时候他老人家教我，就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可是很多人在佛门当中有求不应，这怎么回事情呢？所以老师就说了，说为什么不应呢？是因为你本身有业障啊，一定啊要忏悔业障，你的业障忏除了，感应就显现了啊。不是佛菩萨不应的，障碍在我们自己本身，而不在佛菩萨那边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那怎么样忏悔呢？啊，那我们很多人呢都拜忏呢，都忏悔呀，还是忏不掉啊啊。所以张家大师很慈悲告诉我啊，那是我刚刚修佛的啊，我对于佛教这些东西还都认为是迷信的啊，还都很难接受啊啊。他那时候很慈悲地教给我，就忏悔不在一世啊，你们现在帮拜这个梁皇忏、拜慈悲三昧水忏、拜大悲忏，能不能忏悔掉呢？不一定啊。怎样才能够忏悔业障呢？后不再造啊，我知道我错了，我以后再不犯同样的过失，这叫真正忏悔啊。那么佛家这个忏悔我们在晓得，就是儒家讲的不二过啊，过失只有一回，不能有重复啊。有重复那哪里是忏悔呢？今天拜忏明天照干啊，这个不行呐啊，这是绝对没有效果的啊。所以理透彻之后啊，那就明了了啊。我们搞了几十年啊，在大经大论呢把这个道理搞通了啊。感应的啊，这个佛菩萨对我们是感应，感应是信德 啊，你比如说，你看江本胜实验那个水，水是矿物啊，啊，他们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我们以爱心对待他，他这个感应接近就很美。我们很讨厌他，不喜欢他，他那个反应的接近就非常丑陋。啊，这就是感应的原理。啊，所以我们真正用忏悔心，后不再做了，断恶修善了。那个佛菩萨的感应的时候是决定正确，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只是感应不能现前，我们心里头还有妄想，还有杂念啊，还有贪嗔痴慢，还有是非人我，还有自私自利，那这个就难了啊，这个求感应就很不容易了啊。所以感应这段事情随着我们自己修学的程度不断向上提升，是吧？你修行功夫越得力，换一句话说，就妄想烦恼业障习气越少，感应就越明显，是吧？就越显著，是吧？这是义工同修们很难得了，我也很感慨啊，在大长期一个做义工，热心为大家服务，可是怎么样呢？自己很少听经啊，很少自己做修行的功夫。这个修行不是听经多了、念佛多了、拜佛多了、念咒多了，这叫修行啊，那是修行的方法。啊，你照这个方法去做，你是不是真修了？问题很多啊！啊，什么叫真修呢？行是我们的行为啊，行为就太多了啊，行为就是造作啊，啊，太多了。那么佛把它归纳为三大类，无量无边的生活行为总不超过这三大类。第一个是身体造的啊，像杀盗淫那是身造的啊，身造的啊。第二呢，口业啊，就是妄语两舌啊，恶口啊，其余啊，这是这个四大类是口业啊，你造口业啊。第三个是念头啊，我们讲自私自利啊，名闻利养、贪嗔痴慢，这是意业啊。我们三业就是身口意啊，天天干这些恶业，这个就是障碍就多了啊。这个业障啊、习气呀、啊，把所有一切善法通通遮盖住了。道理在此地啊。忏除业障就是后不再做，我现在知道啊，过去做错了，我从今之后啊，我一定身啊不杀生，不杀生包括不可以伤害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因我而生烦恼，这都是属于杀业害人呐！啊，决定不偷盗啊！这个不偷盗是从内心里面要起一个正念，决定不可以占别人丝毫的便宜，占人家便宜的这个念头啊，叫盗心呐！你虽然没有盗，你这个心里是已经在盗了，你有盗心呐！啊，第三个是决定不淫欲啊，在家同修的时候一定守住佛的戒律，不邪淫啊，你这个家庭多和睦，你一家多美好呢啊，不妄语啊，妄语是欺骗别人啊，现在这个社会口业实在非常严重啊，好像很多做生意的朋友告诉我，那不妄语就不能赚钱呐，那怎么办呢？ 哎，这个他不了解这个道理。赚钱不赚钱是你命里头有没有，你命里有的，你用欺骗的方法赚到钱了，用不欺骗的话还是赚到钱了，那你又何必造恶业呢？啊，这一桩事情啊，希望同学把了凡四训，我常常讲，学佛的人应当把了凡四训念三百遍，你就觉悟了，你就明白了。啊，命里有的丢都丢不了，命里没有的用什么方法都求不来。啊，用不正当手段拿来的时候还是命里有的，你就做小偷偷来的都是命里有的。他命里要没有的时候，你就偷，马上被警察抓去了。啊，偷都偷不到啊，抢也抢不到啊，通通是命里有的啊，你何必造罪业呢？啊，所以这绝对啊不虚苦。啊，我们以诚实心对人。啊，果然一向用诚实，我相信顾客都愿意找你。哎，你这个人老实。啊，你这个人不骗人，货真价实，啊，都喜欢了照顾你，哪里会不能做生意呢？啊，所以像这些道理啊，我们要参透，啊，我们就放心了，啊，一生不欺骗别人，啊，诚诚恳恳。绝不挑拨是非啊！佛教我们，圣人教我们，引恶扬善呐、啊。别人有过失，与我们不相干，绝口不要提。不但不要提，不能把别人的过失放在自己心里头啊，那你就错了。学佛大小乘教贤教密教经论上都常讲啊，修什么？修清净心啊，特别是修净土，心净则佛土净啊。怎样能往生呢？心清净才能往生啊，心不清净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啊、有人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了，他马上就又回来了，你想不相信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地方时差很大了啊！不要说别的了，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记载看到的，无助天心狮子觉三兄弟 啊都很了不起 啊三个人呢都是修法相为实啊，求生弥勒净土啊。三兄弟约得很好，哪个人先去了之后啊，到了西方，到了这个弥勒净土啊，要回来报个信啊。狮子觉先往生啊，去了之后没消息了啊，没消息了啊。然后无住菩萨往生了啊，生了之后三年才回来报信。天心菩萨就奇怪了，他说我们又好了，去马上就来报信了，你怎么三年了？狮子就告诉我，斗率天一天呢是我们人间四百年呢，我一去马上就回来啊，世间三年了。你想想看，那不是对吗？啊，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 那三年不是到那去打个转，马上就回来报信吗？他就问呢，那四字诀呢？他说四字诀没有进内院，在外院呢被那些天女迷了，他已经堕落了。啊，这个是佛经上记载的呀。啊，时差不一样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打个转，那个时差更大了。啊，那他见到的到底是什么境界呢？我们相信是个好境界。啊，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呀，变现的净土啊，那不是真的 啊变现净土是让你升起信心啊，你见到阿弥陀佛应化身，就如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我们世间现身一样啊，是变化图里面的化身啊，让我们升起信心，给我们安慰，让我们继续努力啊，知道这个法门呢是真的，知道这个法门呢是可以成功的啊，一生当中可以成功的。这是佛菩萨的善巧方便，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真正往生净土，往生的时候那一念心决定清净，待业往生嘛啊，待业往生是你的业障习气并没有断，扶住了，就是在往生那一刹那的时候控制住了啊，绝不起现行，这样才能走啊啊，那个我分别执着一动才动啊，马上就堕落了，去不了了啊。所以我们念佛平常就要练功啊，练什么功呢？练如如不动啊，圣经里面学不生贪爱啊，没有留念；逆境里头啊，不生嗔恚啊。平常处事待人要一团和睦啊，决定不要给人结冤仇啊。你看大乘教里面佛常讲，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个要记住啊！啊，处处要让别人生欢喜，我们自己就欢喜了啊，常生欢喜嘛！啊，我们不给别人欢喜，别人也不会叫我们欢喜啊！人通此心啊，心通此理啊！啊，人间如是啊，九法界亦然。啊，都是一个道理，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晓得的啊，知道怎样消业障啊，发现自己的毛病。我在讲经时候讲过很多次，这叫开悟了，觉悟啊，觉悟什么？知道自己毛病啊，觉悟之后啊，要修行，修行把我这个毛病改掉啊，改掉叫做修行。啊，天天念佛拜忏改不掉，你没有修行的，你的修行是假的，不是真的 啊这个道理、啊、要懂。下面他说呢，弟子念佛已经十多年了，从一开始啊，只要念佛了就有一股气波动，等到气静下来啊，人也静下来了，又有时候念佛专注身体会有香气，请问是不是修行偏差才会有这个现象？这个念佛的时候身上有香气，这是好香啊。这个念佛的时候身上会乱动啊，这不是好香。这啊，你看看我们看佛菩萨的塑像啊，都是如如不动啊，没有他在那里跳舞啊，也没有看到他在那唱歌啊，这个要知道啊，永远是定的，是静的啊。那么身体会动作，大概就是这是有两种原因啊，一种原因属于生理的啊，因为你平时没有修 清净心，一下想静下来的时候啊，这个生理上会不调适啊，会有这种现象啊。另外一种呢，那是业障，你的冤亲债主啊来障碍你啊，他不希望你成就啊，为什么呢？他对你还有很多恩怨呢，他还没报，他在等机会啊。你真修行正往生了，他就报不成了啊。所以真正修行人常常想到自己的冤亲债主，每一天把自己真正这个修学功夫要回向给他们啊，一定啊要发这个愿，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再回来的时候一定度你们，哎，他就不会找麻烦了。为什么呢？他在六道里也很苦啊，也很想离开六道啊，啊，你有这种心愿，到极乐世界之后我再拉他一把，他很欢喜啊，他不会找麻烦啊，不会障碍你。你的心要有诚啊，真诚心，说到要做到啊，可不能够欺骗众生啊，欺骗众生那他真的找你麻烦就大了啊。那么身体有香气呢，对，一个是感应，另外一个是当你在用功专注的时候啊，这种情形很多，有天神从这边经过啊，看到你他对你致敬啊，他在那里站一会啊，给你合掌致敬，天神身上有香气啊，所以这种香气如果它时间长啊，这个香气会有十几分钟啊，时间比较长，如果时间短大概只有几秒钟啊。那么这是许许多多同修都有这个经验啊。啊，第四是弟子平时不常生病，但每次做完义工回家啊，都会感觉的气特别虚啊，恳请师父指导啊，教我如何修正自己的心情。哎，这个是一个是工作多啊，比较累啊，另外呢，这个道场磁场不一样啊，你会受到干扰。啊，也就是说你自己的愿力念力不够强，自己的愿力念力很强啊，你就不会受这个这磁场干扰，磁场就像电波一样啊，你的波特别强啊，别的波就不会干扰你，如果我们的波很弱就很容易遭到别人干扰啊，就同样的这个道理啊，这最重要是我们自己愿力要强啊，念力要强啊，所以这个义工同修啊，一定啊要找时间听经啊。通常我们讲经的时候，他们都在外面服务啊。那我们每一次讲经呢，都有录像啊保留啊，同时很快。就把光碟做出来了啊，希望大家尽量要找时间听啊，理明白通达，你的信愿行呢就坚定了，那个坚定呢是很大很大的力量啊，不但是你工作量多你不会感觉到疲乏，你会发喜通满啊。你看我们这个道场啊，现在大概大家能够见得到的啊，这个杨树芳居士啊，他每一天睡觉的时间大概只有三个小时，你说他工作量多少啊，非常欢喜，一点疲倦都没有，吃得少睡得少啊，他常常跟人说他是早睡早起啊，你看晚上三点钟睡觉 啊，三点钟是第二天早晨啊，
是
是三点钟睡觉，早睡呀，哎，到了六点钟就起来了，啊，五六点钟就起来了，就是早睡早起，啊，那么现在跟他这一批人在一块工作的人呢，睡眠都很少，啊，一个个的是吧，没有这个疲倦的现象啊，啊，这是什么原因？对佛法通达啊，他听我讲经了19年了，而且听得非常认真啊，所以他完全了解啊。你们讲《弟子规》的蔡礼旭居士啊，在此地讲过两次，他听我讲经8年，听了8年啊，都是很专注、很投入。啊，所以那个信愿行的力量强大了啊！再就是你们看到身体并不是怎么样好啊，哎呀，可是他能够坚持，他也不感觉到这个疲倦，也不觉得累，这是念力、愿力。啊，这个佛法里面讲的。无根无力了，信尽念定慧呀！啊，他有了力量啊，这个力量对身体健康那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下面，这是河南省。南阳理工学院同学们提出来的，而且他们有8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树有树神，花有花神，那么这些树神花神就是植物自己的灵性，还是寄居在上面其他的生命？你说的没错，确实是寄居的啊，不是本身的啊，本身它没有啊，寄居的啊。所以从前呢，古时候出家人呢修行都住在山上啊，人迹啊罕至之处，环境比较清净，就地取材啊啊，这是砍几棵树的时候搭个架子，盖一个小茅棚啊，都是自己盖啊。所以佛讲了，就戒经上说得很清楚，要砍这棵树，这个树的高度有一个人高，就有鬼神寄居在那里啊，那他的家了啊。那现在我们想砍这棵树啊，怎么办呢？3天之前要去通知他，要去给他诵经念咒，请他搬家啊，请这个树神搬家，3天之后啊再来看他，对他要有礼貌啊，他也会很合作啊，因为看到你在山上修行他也很欢喜啊，很会给你配合的，他会搬走啊。如果你没有去祭祀，没有去跟他通知，那就结了冤仇了啊！虽然他没有受到伤害啊，他会也会离开呀、啊，但是很怨恨，我的家，我的房子，你把我破坏了，怨恨你念头有啊啊，总是结了不善的缘啊，所以一定要晓得啊。3天之前，我们在澳洲啊，澳洲人，诸位晓得。因为他们地大人稀啊，这个生活非常悠闲啊，没有香港人这么积极啊。你看香港人走路是跑步，他们走路是大摇大摆，慢吞吞的，干什么事情都慢。哎，那鬼神大概也是这脾气，也慢啊。所以我们在那边的时候， 也是有一栋房子拆了之后啊，这个是重建啊，前面门口啊有四棵树啊，我们这三天之前依照佛法去做，通知他以后这个树神托梦，他说请你们以后通知我们在七天一线好像三天他来不及办，是不是所以以后我们就了解这个状况了，最好是七天之前啊，七天之前那么说到这个地方鬼神这些事情，佛法里头说九法界众生呐，这都是我们人肉眼看不见的啊，九法界六道之外还有声闻缘觉菩萨啊，所以九法界都是众生呐。大乘教里面六道是内凡啊，凡夫，这个四圣法界叫外凡啊，这个内外呢就是六道是界限，六道以内的内凡，六道外面是外凡，不是圣人啊。那我们都称圣人了啊，称阿罗汉都称圣人了，在大乘教里面他们是凡夫内凡，那比我们高。那个圣的标准是什么呢？圣的标准是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圣人。那你还没有证得法身啊，就是你还没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都算是凡夫。明心见性啊，那是圣人。为什么？他已经超越十法界了啊，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这才算是圣人。那么教里面呢常常讲啊，你看看设法界外面那真正圣人居住的叫一真法界啊，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华藏世界也是一真法界啊。那么加上跟设法界合起来呢啊，至少是有十一种不同的法界啊，这个设法界里就十个不同的啊，至少有十一个不同的法界，这很巧啊，这巧合啊。现代的科学家给我们讲，宇宙之间确实有不同维次空间存在啊，不同维次空间就像我们电视上频道一样，不同的频道，我们现在只看到一个画面一个频道，不晓得它还有很多的频道啊。如果很多频道都能够看到的时候，那个宇宙观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他科学家说的是，在理论上讲这个空间维次是无量无边，可是现在科学有证据，大概是从数学里面推断到的啊，它至少有十一种不同空间存在啊，我们佛法叫法界，那正好也是十一种啊，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个推算法的啊，这就是一种巧合啊。科学呢是非常希望找出方法来突破啊，到现在还找不到方法啊。那么宗教里面它有方法啊，最早突破这个空间维次的不是佛教，佛教历史啊到现在啊，就算中国人的讲法啊，我们中国这个古书里头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33年啊，这中国人记载啊， 可是外国人记载的今年是释迦牟尼佛灭度2500多年，差不多相差500年了。啊，到底哪个正确？这个话谁都不敢讲。啊，我们也不必为这个事情去操心去考究，没有这个必要。啊，就算是他们说是说法准，也有3500多年，啊，就2500多年。那么突破空间维次，就是知道六道轮回，啊，真正见到六道轮回。婆罗门教啊，婆罗门教就是现代的印度教，啊，他们的历史，他们自己讲有10000多年，啊，因为印度人不重视历史，啊，说10000多年，可是现在世界上啊。一般肯定他啊，就是肯定印度教在全世界是历史最悠久的，至少有8500年啊，那比我们佛教要早了5000年呢。啊，印度婆罗门教这个首先突破的，用什么方法呢？用禅定啊，啊，所以他这个定功深呢，啊，在禅定里面见到恶鬼道，啊，恶鬼地狱清清楚楚啊，啊，他都能说得出来呀，啊，见到天道，啊，欲界6层天，色界18层天，无色界4层天，通通见到啊！啊，这个天人生活状况啊，都讲得很清楚啊。啊，可是这些现象呢，究竟从哪里来的？什么原因产生的？他们不知道。啊，这就是说是。知其当然呢，而不知其所以然。啊，一直到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呢，才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啊，不但是六道从哪里来的，佛说得很清楚啊；四圣法界从哪里来的，也讲得很清楚。啊，有它的业因呢，有它的果报。所以事出世间法总离不开因果啊，善因一定是善果，不善的因呢一定是不善的果报啊。那么大乘经教里面这个是十法界因行，我们在讲习里头也讲过很多遍了啊，华严经后面还会很多次的要讲到啊，往后啊一次比一次讲的深入啊，讲的详细啊，这华严经的好处啊啊，我们对于这些都明白懂得了，我们相信它，虽然我们没有见到，我们这个相信有理论的依据啊，凡事嘛它都有个理啊，理明白了，事就可以相信啊。理要是不明白，那个事我们就很难接受啊。啊，所以一切法了，有理有事有因有果啊。那么佛法讲到最高的呢，就讲到性相啊，性是它的体，相是它所现的相啊，那就讲得很深了。那么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啊。今天有从台湾来的同学啊，刚才跟我见面啊，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啊。这位同学身上有很多 众生附身，但不是附身，住在他身上啊。这些众生最初进住的时候都是报仇的，过去生中有过劫啊，过劫不是他本人，是他祖先啊，所以现在他们是发嗔恨心要来报仇的啊。可是就发现说，发现这个人是个好人啊，但是时间太久了，现在想出出不来啊，那也希望我们来帮助他啊。他为什么找到我们呢？但晓得我们对于这个事情可以接受。如果我们对这个事情完全不相信，理都不会理他，他也不能找你，找你没用啊，你不肯帮忙啊啊。那么我一生遇到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啊，所以这些这幽灵界的找我就相当多啊，那我总是帮他们忙。你看这个万姓先祖纪念堂也是的，都是来找我的啊。那么这是不是迷信呢？一般人讲这是迷信，哎，其实迷信这两个字大家都含糊笼统，没搞清楚啊。迷是你不了解啊，你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啊，理事因果都不了解，你就相信他，这叫迷信。相信了你不相信他也叫迷信。为什么？你没搞清楚吗？没搞清楚，信他是迷信，不信也是迷信。你们想想对不对的？啊，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那就不叫迷信了啊。所以我们是在理论上搞得很清楚啊，事实上我们接触很多啊，啊，真有这回事情啊。他说我迷信，我说我承认，但是你呢，你是迷信里头的迷信，你加了一倍呀，你比我加一倍呀，哎，你是迷信啊，那我比你还强多了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也不要跟人争，啊，他能信很好，不信也好，啊，总有一天呢，你会信，信了之后啊，你会后悔啊，太迟了，啊，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是，多读书啊。啊，我们今天所有一切问题都在念书，念圣贤书念的太少了啊，多读圣贤书啊，不但对人要尊重啊，一生当中绝对没有一个恶念对人，也没有一个恶念对鬼神对一切众生，我们都是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啊，与一切众生呢结善缘呢，不要结恶缘呐啊，要常常想到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那我们都快乐了啊。所以这个鬼神找我就是说，法师你能接受我，所以我才找你，求你帮忙啊。啊，那找到了，那都是算是有缘啊。所以我说我会帮助你啊。我说我们这个立牌位呀，可以让你来听经，让你的道场念佛啊。他又提出了，立牌位的时候还不能来呀，不是立了牌位就可以来的啊。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不是没有道理啊。你比如说这个请客啊，我们拿世间人情来说吧啊，我们今天有宴会，我们请大家，这个请帖都发给大家了 但是没有恭敬的邀请啊，很草率的这个请帖就发出去了啊，甚至请帖上写的也不客气啊，你到这边来了，在门口要有警卫看到你的时候呢，他不相信，他不让你进来，有这个事情啊啊，很多啊啊，我们参加很多这些这个大型的啊这种宴会活动啊，拿到请帖一定主人啊，甚至主人的代表一定在门口那边呢迎接啊，所以这一见面的时候，那请帖都不需要看，那我那个警卫人员看一下，马上就请你进去了。那是礼遇嘛啊，那我们今天请这些鬼神呢也是这个道理啊啊，给他列个牌位没有写请帖，这已经给你准备座位了，但是没请帖给你进不来啊，所以写牌位的时候一定恭恭敬敬的礼请，就是邀请，这个收俗啊很多道场都忽略掉了啊，做的最圆满的，我们杨老师做的很圆满啊，好像他还有一个光碟啊，把他自己这个经验呢做了一个报告啊，告诉我大家应该怎么样做法，写了牌位恭恭敬敬的祈请，就是邀请啊，他才欢喜来呀 啊你对他很尊重啊，不来也不好意思啊啊，所以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跟这个九法界众生往来也跟人间一样，礼貌要周到啊，态度要诚恳，哎、啊，他就欢欢喜喜来了啊。这第二个问题，他说：如果说植物有灵性，也应该有轮回，那么我们因为一顿素食伤害的生命甚至比一顿肉食伤害生命更多，那佛教徒因为慈悲不杀生而素食，岂不是失去了意义？这个不必说了啊，植物可以说有灵性没有神识啊，他这个神识是别的灵魂寄居在他这个地方啊，他本身呢没有这个神识啊。那么草木虽然还有神，草木的神迁移非常大啊，你在收割的时候他知道啊，他就走了啊，他是一个好像是游牧民族，他到处为家的啊，哪里可以住就住，不可以住赶快走啊，所以这是跟树不一样啊，所以树神他住在那个时间比较久啊，那么他执着那是他的家啊，所以一定先给他打招呼啊，越是年代久的树啊，那个神要是在住的久啊，这我们常常讲就变成树精了，就成精了啊，有时候他也会现形啊，他确实会现形啊。第三呢，这植物的生命呢是如何缘起的啊，这个缘起很深啊，希望呢你多多听华严经啊，华严经我们在前面讲过缘起甚深啊，你细心去听听啊，因为整个宇宙不但是植物包括矿啊，只要是现象啊，这个法相唯识宗里面讲得很清楚啊，那现在是科学家了把这个生命分成两个部分的，一个是物质啊，一个是精神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也是这两分，色法心法啊，心法就是灵性啊，心法色法就是物质啊， 世间人把它分作二啊，佛法是看作一个啊。为什么呢？色心同源啊，在这个法相里面讲，色是相分，心是见分。你看阿赖耶里面有三分啊，自证分、见分、相分啊，八十五十一心所啊，通通都有三分啊。这个三分里面呢，自证分是相同的啊，自证分就是佛家讲的真心、本性、法性啊，名词很多，但是都说的是一桩事情，那是真正的自己啊。禅宗里面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那么最近我们讲的这个底下还没讲到，还没讲到这个贤首菩萨的这个偈颂啊，讲到偈颂会说到一道深深，就讲到啊，这里讲到很深很深的意思，讲到宇宙的缘起啊，一道深深，这个一道就是法性，法相呢就法性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法性是自证分的，法性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精神物质啊，都是从他那里生的啊，所以自证分变成了见分，见分就是精神啊，就变成心法啊。从见分呢，就又变成相分，相分就是物质。所以精神跟物质是同一个原生的，它不是两桩事情啊。所以这个讲得很深，因此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具足这个本性的这个功能啊。那么本性有见闻觉知，有色声香味啊，本性它确实它具有这个啊。那么现在这个见分里面呢，就很明显的看出它有见闻觉知，相分里面呢就很容易看到它色声香味，但是这个都是从起心动念会产生变化啊。十法界一正庄严不同，佛讲嘛，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的心善，念头善就变得很美好，念头不善呢就变得很差，变得很坏。这个道理你要是通达明白了，你就懂得怎么样养生呢？养生之道啊，养生不要去找别人呢，就是这个道理啊。你要自己容貌很端庄啊，身体很强壮，你天天念善，那为什么呢？他整个身体会变化，你的心情也会变化啊，心里面非常安静，非常欢喜，这心都舒畅啊！你没有恐惧，你没有忧虑，你没有牵挂，你没有烦恼啊！所以你的容貌会变，你的体质会变啊！这个学佛呢，头一个得利益的就是身体啊！如果你是学佛很多年了，你相貌还是这个样子，甚至于还一年不如一年。你学错了啊！你要是真正学得好的话，就是不一样啊！真正学得好的话，你很不容易老化，很不容易衰老啊！而且在体力方面说，精神体力方面说，一定能够很明显的觉察到啊，跟年轻的时候没什么两样。那我现在拜佛，这个平地平拜啊，拜个一年拜下去，我感觉的跟我学佛那个二十几岁时候差不多啊。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法师五十岁之后他就没办法平拜了，他就要用拜殿， 随着年岁大的时候，拜殿越来越高。那师父曾经看我看到个这骨头硬了，哎，硬的僵硬了，啊，那么这个是实在话是功夫不得了了。哎，没有从这个心理上产生变化，身体是受精神的支配，从心想生呐、啊。哎，所以这个道理很深呐、啊。啊，那个、东京这个、日本东京的江本博士搞这个水实验，啊，我到他的实验室参观过两次。啊，每一次去，啊，都承蒙他很热心的接待我，啊，还是给我做一个详细报告，啊，他实验的结果，啊，所以我告诉他，啊，我说你的实验跟佛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应，啊，我说我一看到你这个报告我就认同，啊，但是你做的还不够，啊，现在看到这水是矿物。见闻觉知发现了，啊，确实证明水呀能听、能看、能懂得人的意思，啊，不但水如此，石头也是这样的，泥沙也是这样的，只要是物质，通通都有见闻觉知，所以整个宇宙啊，现在的话说有机体，啊，整个宇宙是有机体。啊，为什么呢？法性变的嘛，这法性本能就是这样的嘛。不管它变成什么东西，变成再小的啊，这个原子电子，它还是具足啊，它绝对不会把它的本能丧失。它还有色声香味，你今天试验的时候只看到它的色，还没有闻到香，还没有啊这个闻到它的味道。啊，还没有听到它的声音，它还有色声香味，你只有一个色声香味，你还没有发现，继续努力。啊，所以科学进步能帮助佛法，佛法能帮助科学更进步，啊，更向上提升。第四个问题，他说戒定慧三学讲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而布施法中的法布施啊，也能得聪明智慧。请问这两种智慧有什么分别？有分别。因定开慧啊，得的是根本智；法布施开慧啊，是属于后得智。啊，这个不一样啊，但是根本智最重要。如果没有根本智呢，那这个法布施就变成世间的聪明智慧啊。如果在佛法里头要把你境界向上提升呢，这个还不够啊。但是如果有根本智啊，那这个后得智跟根本智就相应了，这是非常圆满啊，这个才叫究竟圆满的智慧。拜佛时双手翻掌借佛作礼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恭敬啊，是我们的观想啊，我们拜佛行最敬礼啊，我们头着地啊。那么翻掌的时候翻出来，正好是希望佛的脚啊就立在我这个手掌上啊，是表这个意思啊，叫借足礼嘛，我们借着他的佛的这佛的脚掌嘛，啊，这是最敬礼啊。但是这种拜佛的方式啊，每一个动作做到呢，实在讲是很好的运动啊。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不做其他运动，就是拜佛啊，拜佛是最好的运动，心清净，心地真诚，只想佛啊，身体每一个动作都做到了，你全身运动量都够了啊，所以这是动静一如，心是静的，身是动的啊，跟其他的运动不一样啊，所以养生之道，养心要静，可不能动，心可不能动，心动就坏了啊，身呢，身一定要动啊，所以佛法用轮做代表嘛，你看轮啊，轮转的时候，它这个身它要动，圆心不动。对，你想这个道理啊，所以佛家教人呢，这个拜佛的时候是身心通通悟道啊，最好的养生之道。第六个问题是，你老人家讲经说法时从来不显露神通，也不给求法人直接说破三世因果，这黄念祖老居士也是这个观点，可是过去现在呀，都有高僧显露神通度人，并能契机切离，让当事人忏悔改造命运，请问这种做法合适吗？黄老居士跟我呢没神通，想显也显不出来啊，但是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啊，正法绝对不用神通做佛事啊，为什么呢？妖魔鬼怪都有神通，如果佛菩萨也用神通啊，这个邪正你就没办法辨别啊，就会把佛法呢混淆了啊，妖魔鬼怪不会说法，所以佛一说法呢，他们也就没法子了啊，所以这个是佛对众生的慈悲，对众生的方便啊，佛把这个道理给你讲清楚，方法给你讲清楚，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做，你就能契入境界啊，这是非常正确的啊，那么感应的事情有，那我们遇到就很多，也不必说，说了之后人家你在搞迷信啊，所以我们虽然有这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很少提到啊，除非就是自己这个内部的同学啊，学佛的时间久了啊，对这个事情能有一些信心呢啊，可以给他稍微谈谈，信心不足初学的决定不谈啊。底下一条是弟子看了不少往生事例的报道啊，但是总是觉得这些人往生后啊，大部分就是渺无音讯啊，如果他们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后，再赶快回到娑婆世界度众生，让大家确信他往生，功不唐捐，那该多么好，哈哈，也让我们这些啊当众会前的念佛人能够坚定往生极乐世界的信念。其实往生极乐世界回来的人很多，只是你不认识啊。刚才讲了时差很大了，他这一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过了几百年了，是吧？所以当时人见不到他了，但是他回到这场，我们见到他啊，所以注意冷静去观察啊，这个历代些祖师大德哪个不是再来人？啊，都是从极乐世界回来的啊，来做种种事情啊， 不但回来的人不少啊，示现各种不同的身份啊，就像普门品里面讲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而且什么现身得度跟自己都有缘啊，所以我们学佛希望将来啊成就能够多度度众生，现在要跟众生结法缘，你不结法缘呢，成佛之后度众生很少，是你的缘很少啊！啊，广结善缘啊，将来度众生人数就多了。哎，啊，最后给一个问题啊，最后哈，他是弟子非常佩服你老人家对城隍庙的教育意义的解释啊，也非常赞叹江一子所画的地狱变相图殊胜功德，末法时期各种媒体上啊，这个声色刺激和诱惑很多，请问呢啊，为何也把地狱众生画得不穿衣服，弟子看玉历宝钞上画的地狱众生呢都是穿衣服的这个不穿衣服是江一子居士画的江一子居士画的呢依照佛经上所说的啊，佛经上所讲啊，恶鬼道穿衣服啊，地狱道里头啊最有轻重，无间地狱绝对没有衣服啊，他那个受罪是永无间断啊，一定要报受完了他才能够处理啊，地狱这要说起来我们一定要晓得个道理，时间不是真的啊，这现在科学家也知道了，时间跟空间都不是真的啊，所以大乘教里面讲，华严讲的就很多，念皆圆融啊，一念可以变成无量劫，无量劫可以变成一念啊，所以地狱里面呢受罪呀、啊，讲多少劫多少劫，那么长的时间呢，可能在我们人间时间并不是很长啊，并不是很长呢，我们去读这个菩萨殊胜圣要经啊，也叫做弥勒菩萨所问经，过去我们讲过，好像讲过三遍啊，你就晓得啊，那是讲阿鼻地狱的罪业，换算我们人间呢大概是一万多年啊，七八千年呢到一万多年的样子，但是在地狱里面他的感受啊是无量劫，我们谚语有所谓，人在受苦的时候度日如年呢，就是那种感受啊，在很快乐的时候觉得时间很短，在受罪的时候好像时间很长啊，这是时间是由我们感官变现的啊，不是真的哎，所以这个道理要懂这是网络同学提出的疑问，这是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些信佛学佛甚至于受了菩萨戒的人，他们都有附体现象，附体时也讲善法佛法，也叫人吃素念佛做好事，还给信佛人看病说不要钱，给钱也收啊，周围啊总有一些信众，就这一个现象问一些问题， 啊，这先把它的前提说出来，然后下面有六个问题。附体的人是正信吗？念佛能往生吗？这个附体的人要看是什么人，有正信的，有半信半疑的，还有不信的冒充骗人的，那你可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哎，你要看他说的是什么啊。如果他说的是如理如法，可以相信；他要是说的不如理不如法，就请他赶快离开啊，可以下达命令的，叫他走，驱逐出境啊，敬归生而远之啊。但是有一些善的鬼神，他如果说是他是鬼神来劝你，你一定不听。他会冒充，他说我是什么菩萨再来的，我是什么佛再来的，那你就很相信了。其实不是的啊，冒充的多，不是真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但是那是善的啊，他也借着佛菩萨的名啊，借着人的身体做一点好事啊，积一点德啊，这个是常见的啊。所以我们跟这些人接触要很谨慎，很冷静，很细心啊，不要被鬼神骗了。哎，被人骗了情有可原的，被鬼神骗了很冤枉了，是吧？那就错误了啊。第二呢，让附体人看病的人是否生正心上打问号啊，这个都要小心谨慎啊。那么附体人替人看病，我们在全世界确实只看到美国凯西那个例子，那真的是一个善神啊，他的层次并不很高啊。你看他附在凯西身上，跟凯西也是叙事的姻缘，附在他身上帮助他一生啊，疑难杂症医生没办法治好的他都能把他治好啊。而且一生呢，看了14000个病例，都有详细记录啊。那么他自己建了一个图书馆，这个档案统统都在。现在还有很多人呢，去研究他这个东西啊。那个不是凯西有什么能力，凯西自己初中毕业啊，全是这个灵附身来帮助他。啊，他附身的时候，他是半催眠的状态，啊，他好像在睡觉一样。他所说的，说出来之后，旁边人给他记录，啊，他自己并不知道，啊，醒过来之后呢，他什么都不知道，啊，但是他在睡眠的时候跟人家说话，你问他什么，啊，他能够给你处方，啊，叫你吃什么药，用什么方法，病真治好，啊。他一生呢治好14000个例子啊，这个神真神啊，这不是骗人的。你要问他赌博啊，买彩票什么号码，他不告诉你。哎，你只是心术不正啊，他绝对不理你啊，告诉你都是假的，让你吃亏上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找他的时候，他真帮助你啊。这是我们看到一个有始有终啊，啊，那么长的时间，几十年呢，哎，而且他有很多预言啊，包括对现在这个世界动乱的预言，他都说过啊。那么很多人研究，我看大部分偏重在预言这方面。啊，他讲这个世界有灾难啊，而且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重大的这个地壳变化啊，那是很大很大灾难。这个事情发生应该是在这个100年之内，哪一年他没说啊，他说这个美国这个地区会沉下去啊，大西洋的时候，在从前的亚特兰提斯会浮上来，亚特兰提斯浮上来的时候，那是在13万年，是5万年以前啊，那一边是个国家，科技发展到比现在还高啊，他们那时候用的能源是从太空当中获得的，没有染污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个石油啊有染污啊，这个像这个飞机汽车都有噪音的，它没有声音啊，但是人民也是的，道德沦落啊，不相信伦理道德啊，所以最后是一个天然灾害的时候，整个大陆沉到海底啊，它是那个大陆会浮上来，浮上之后欧洲跟美国会沉下去啊，它大概在100年之后，他那个时候会再来，他会看到这个事情啊，他再来一定是投胎做小孩的时候会亲眼看到这种变化，所以这种人不多啊，很少很少啊。那么在中国这些事情我们也常常听说啊，总而言之对这个都要小心谨慎啊，最好是学佛啊，佛讲的理是最透彻啊，用我们自己心地这个善心来净化我们的身心啊，清净心你就不受这个病菌的感染，你心地清净啊，现在讲免疫力啊，不要用药物啊，清净心是免疫，慈悲心化毒啊，慈悲能解毒，所以清净慈悲呀，你说这多好的啊，这个才叫从根本上治疗啊，啊，不需要用药物啊。第三，就是附体人看病时，说某某菩萨来了，如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什么五殿阎罗等，等等，这些是真的吗？这刚才说过了，不一定是真的，啊，多半都是灵鬼，啊，这个服软这段事情，我从小的时候，抗战期间，啊，抗战初期，我住在附近。福建这种风气很盛，差不多是中等人家了，堂屋里头都挂着一个笨鸡啊，那个笨鸡就是伏鸡用的啊，前面很考究啊，有个龙头啊，通常插着一只，平常在沙盘里面那个龙头写字啊，要画符什么他就插一支笔，大概用朱砂红的，他会画符啊，那个时候我们很小啊，这个11、12岁的时候啊，看到呢我们很相信啊，但是不晓得是什么道理，因为伏击的人他那个伏击是像一个笨鸡一样啊，两面两个人伏都是不认识字啊，不是固定的，一般都是找什么，在那个时候城市里面没有自来水啊，就是有挑水的、卖水的、有卖柴的啊，都找了一些卖水卖柴的啊，拉黄包车的，那时候没有三轮车，拉黄包车都是做苦力啊，不认识字的，找他们来扶啊，一个人扶一边啊，居然在沙盘上写出字出来啊，而且写的规规矩矩，那我们小孩站在旁边都能够念得出来啊，旁边给他记录啊，大概一个小时可以写个 三四十个字，不多啊，一笔一画慢慢慢的在那里移动啊，我们看到很详细。那、啊、为什么他不认识字？写出来之后你问他，他也不晓得。哎、啊，他就依照那个力量在转动啊。以后我在台湾，我要参观台湾这个祭坛，我就疑惑了。但是专门是祭统，除他之外呀，别的人去就不灵了，就靠一个人，那这可能作假了，作弊呀、啊。啊，我去参观他这个将坛，啊，将坛时候那个祭就动了，啊，先像发抖一样，最后动的速度非常快，啊，在沙盘上画来画去，我们在旁边看，看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字都看不出来。啊，而且这个祭童的时候口里念念有词，旁边人给他记录下来，一个小时写几千字。那时候我认识了张家大师，我就把这个事情向他请教，我说这怎么回事？他这不是真的啊，即使是这个规规矩矩写出来说，多半也是灵鬼，灵鬼冒充佛菩萨啊，来做一点好事啊。但是像台湾那种这种也不可靠啊，你上当被人欺骗你都晓得啊。那么从这个问题，大师就告诉我，清朝亡国，亡国在胡乱上啊，慈禧太后啊相信这啊，清朝历代的帝王啊，那祖宗的规矩，这规矩是康熙制定的啊，那康熙、雍正啊、乾隆以后都遵守。礼刑呢，儒释道三家的学者啊、大德到宫廷里面上课啊，讲课啊，啊，这个帝王带着文武百官啊，天天来听课，这个风气好啊。啊，大概在我们想的时候，可能慈禧太后那也是都是抱怨的吧，都是报仇来的，啊，那个如佛道所讲的，大概他都不喜欢听，啊，都说他的毛病啊，啊，所以他就把它废掉了，啊，宫廷里从此之后就不讲了，不请这些高僧大德，不请他们去讲经，啊，找一批嫁鸡扶乱的，啊，他就信这个，国家大事啊，一不能决断的，都请扶乱来决定。把国家送掉了啊，这当家大师告诉我的啊，所以这个是啊不能完全相信啊，所以你有聪明智慧啊，接触的时候可以做参考，不能当真啊，当真会坏事情啊，就是这些灵鬼呀、啊、小事啊，他知道的很清楚，所以他灵验呢、啊，他会让你相信啊，大事的时候他就胡说八道了，反正出了纰漏你也找不到他，是他不负责任你也找不到他，所以不可以啊，我们还是走正路的好啊，少跟他们往来啊。夫子对这个态度啊，很值得我们学习，敬鬼神而远之。啊，远就是不听他的啊。第四个问题，这附体人给人看完病之后，那、啊、他本人生病了，就说是替病人啊，这个待业消业啊，他真的能替病人待业消业吗？符合佛说的吗？这完全不符合。为什么呢？佛菩萨都不能带我们消业啊，佛菩萨要能带我们消业， 他不带我们消业，他就不慈悲了。啊，他怎么能称得上佛菩萨呢？啊，佛菩萨告诉我真话，业是你自己造的，还要你自己消，啊，别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是佛法里面常讲啊，这个消业，父慈上善，各自努力啊。儿子不能带父亲啊，父亲不能带儿子。哎。所以一定要自己忏悔啊，自己把念头转过来啊，这才真正能消掉啊。而且忏悔的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不可以轻慢的恶人啊，那个人造作罪业造作很多很重，不要轻慢他。为什么呢？说不定他临终的时候一忏悔呀，他往生的品位在我上面啊，所以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这是我们在阿舍世王经里面看到的啊。阿舍世王在世的时候无逆十恶啊，跟提婆大多两个勾结啊，破坏三宝啊，杀父害母啊。临命终时他知道错了，忏悔了，念佛往生，在我们想呢应当是下品下生了啊。那我们不怀疑啊，下品下生佛告诉我们上品众生啊。我们看到之后啊，这疑惑啊，但佛决定说真话不说假话，所以忏悔这个力量也符合我们中国谚语所谓的浪子回头金不换，他真回头了，那就是一等一的好人啊。所以人不要看他过去，过去无论造什么罪业你不要去记，你看他今天，你看他往后啊，他一悔改业障都消了啊。所以不可以轻慢众生啊。这个经上告诉我们，不念旧恶，不憎恶人，非常有道理啊。啊，我们要常常记住啊，要常常学习啊。这个人不好坏，甚至于过去他曾经害过我啊，回报我陷害我，都不要放在心上啊。那我们还是赞叹别人的好处啊，他总有长处啊，我们还是要赞叹他啊，绝不能够报复啊，这样让我们自己的心清净，我们自己的业障消掉了啊。把别人不善放在自己心上，就好像我们这个茶杯一样，把茶杯当作心啊，把别人的落俗都装在里面去，这个人那是奇笨无比啊。啊，你自己的清净心为什么装别人的落俗呢？啊，装自己的落俗啊，那还情有可原；把别人的落俗装在自己清净心里面，这是糊涂到所以然处了啊！决定不可以啊！要修清净心。啊，不要看别人的不善，也不要听别人的不善啊，听到看到了绝对不可以放在心上，更不能放在口上，放在口上那你就造恶业了啊。他造恶业你也跟着他造，这错了啊，不可以这样做法。第五，他说因为呀，听信附体人的神通是正法吗？念佛能往生吗？不可靠啊！听附体人的教诲啊，你要说在佛法上有人成就，佛经上没这个说法啊，这是决定 不能把路子走错了啊！学佛的人一定要依经教啊，经教呢一定要依大藏经里面的啊。这个大藏经在过去编定是非常慎重，伪造的东西绝对不能放在里面啊。但是现在国家不管了，所以新印的大藏经可能有假的东西也装在里面去了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大藏经啊，看古本啊，古本的时候先查目录，目录里头有，哎，那就是可靠的啊。古本里的目录里都没有，现在新加进去东西最好还是不看。为什么呢？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啊。古人留下的东西我们都读不完了啊，所以我是很少读现代人的著作，我多念古人的啊，不是轻慢现代人，古东西太多了还没念完，等我念完了再念他们的啊。最后他说，就目前佛门中的这个现象啊，一个真正信佛念佛人应该树立怎样的正知正见正行，依教奉行就好啊。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顺从啊。那么修净宗的，我们选择啊这个诸佛如来对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观经》里面的净业三福啊。那么我们在全世界大概也有100多个净宗学会啊，我们都依照这个指导原则来学习啊，净业三福啊，三条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怎么落实呢？孝亲尊师，我们用弟子规落实啊。我们学这个慈心十善，我们用十善业道落实啊。这个是基础的基础，不从这上来修啊，第一条没有就绝对没有第二条啊。第二条你看，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现在大家都受了三规啊，受的怎么样呢？做不到啊啊。三规，规是回归，回头，依是依靠，你真的回头了吗？没回头，还是老毛病老习气啊。一是依靠三宝，你没有依靠三宝，还是依靠自己的贪嗔痴慢啊。为什么你做不到呢？因为你没有第一条啊，像盖房子一样，你没有第一层，哪来第二层呢？啊，所以我们这样重视弟子规跟十善业道经，道理在此地。你不从这上修的话，是你的一生很难成就啊。念佛没有把握往生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重视的啊，应当很认真努力去学习啊，然后生从这个基础提升到第二级啊，受持三规啊。受持三规是念念觉而不迷，这归佛啊。正而不邪，归于法了；静而不染呢，是归于僧呢。啊，我们从迷邪染回过头来，叫归回来回归，一觉正静。啊，这个是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最高的原则。啊，觉正静就是自信。就是心得啊， 觉正境圆满了，就是如来啊，就是究竟佛啊，这最高的指导原则啊，儒家教学指导的原则，你看看那个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觉正境就是本善了 啊一生学的什么呢？一生就学的这啊，就是学的觉正境啊，所以这个要懂得啊，怎么落实呢？落实在戒律上啊，所以不犯这个威仪啊，啊，这个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啊，我们真正能做到啊，你说现在连五戒十善做不到，什么原因呢？没弟子规啊，真正有弟子规啊，五戒十善很容易做到。啊，是日常生活当中家常便饭的，应该要做到啊。啊，道理在此地啊，就古时候学佛人成就那么多啊，啊，因为什么？他们从小就有家教，啊，《弟子规》不是学校教育，啊，我们今天这一代失掉了。我常讲啊，失掉至少是三代了。啊，《弟子规》是做父母教育儿女的，啊，不是老师教学生的。啊，换一句话说，《弟子规》是父母的生活规范。啊，做父母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这个样子。啊，让自己的小孩从生下来，啊，生下来他眼睛张开了，他就会看，他耳朵就会听。耳濡目染啊，啊，从出生几天呢，哎，到三四岁他就很懂事了啊，很懂事啊，所以六七岁上学的时候老师很好教啊，因为他都学会了基本东西，都学会了啊，所以老师也是跟父母一样，做成最好的榜样给学生看。啊，所以教育啊，着重在身教啊，啊，那个印象才深呐。你这现在困难了，啊，现在你教小孩念《弟子规》，念了之后，他的疑问一大团。看到父母没做，他不信啊，你叫我做你没做，你骗我，看到老师也没做啊，所以他不能够信守奉行啊。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做父母的儿女老师一起学啊，父母老师先把它做到，学生才会相信，才能接受啊，才会认真奉行啊。如果家长跟老师不配合的话，这个东西没用处啊，念念做不到啊，那你就不得受用这个网络上的同学，我想这个同学可能是在外国的。他说：“祈请师父能够专门对同性恋问题向大众啊详细开示里面的因果，因为如今全世界各个国家同性恋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现在佛教内部有一些僧尼及在家居士啊，也都搞同性恋。”并且不少佛弟子都支持这种乱伦的行为啊，我们急需啊师父上人对同性恋问题的开示。其实这个问题啊不必多说 为什么呢？如果你真正依照净业三福的指导，从弟子规，从十善业道，从三规五戒去下手，这问题全没有了啊！这个都是知见不正的，烦恼习气很重啊！啊，我们今天提倡啊，这个佛教教育、宗教教育都是爱的教育，爱的教育里头最重要的是自爱。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啊，不知道自爱啊！啊，自爱的人的时候，就要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诲。伦理道德不是圣人创造的，不是他们发明的，不是他们的借条，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的心得。我们迷了，他们觉悟显示出来，啊，那就知道是。觉悟的人应当就是这样啊，所有一切错误都是迷惑颠倒人干出来啊，那这个问题自然就化解了。这是汕头啊普林一个同学提出来的，已经成家的居士能否出家？若出家之后，子孙需要祭拜他吗？已经成家的居士可以出家，但是条件呢？你先把家要能安好啊！如果你家庭生活要有问题啊，那你就是这个逃避现实。啊，这个是不许可出家的啊！佛家这个戒律，出家一定要得父母同意。如果你已经成家了，你除了父母同意之外，你的妻子儿女都要同意啊！如果他们不同意，你就不能出家啊！这个是。这个人伦社会道义啊，不能够随便的疏忽啊，这个是有关佛教的形象啊。你学佛，你想往生想成佛，在家居士一样成就啊。你看看无量寿经里面，无量寿经十六正寺全是在家菩萨啊，而且地位呀、啊、全都是等觉菩萨啊，你看经上列的名字，出家菩萨四个，在家菩萨十六个，啊，这就说明在家一样成佛，一样做主，啊，这个道理、啊、要懂。第二，佛法不可以贪，所说的贪呢，指的是什么？贪的范围非常广泛啊，无论在精神上的、物质上的，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通通都不可以啊。贪爱佛法还是贪啊，只是换了个对象而已啊。贪心没有拔除，六道出不去啊啊，所以这个东西要放下了。佛法也不能贪呐、啊，啊，《金刚经》说得很好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法是佛法，佛法不可以贪念，何况世间法？啊，一切法都不可以贪。第三，他说我是居士林的职工，啊，负责打发器。但在发会上有时会打错，请问是否要负因果？这个是在所不免，因为你现在还没有熟悉，你已经懂得 这个里头有因果责任，那一定要认真学习啊，学往后的时候错误越来越少啊，3年5年之后呢，决定不会有一个错误啊，这样就好。第四，他说我请了佛像在家中供养，但未曾举行任何仪式，只是天天做早晚课，请问师父如法？如法啊，请佛像到家里供养不需要做任何仪式啊，佛像请到家里也不需要开光啊，这个事情我也讲的很多。啊，大家呢都希望呢这个佛像会灵验呢，就一定要开光，不开光它就不灵了啊，那你请我就给它开光它就灵了，你想想看，你就不如拜我，我比它强多了，那我叫它灵就灵，叫它不灵它就不灵，那他佛菩萨就听我的了啊，这个观念错误啊，这个开光到底是回什么事情呢？新造的佛像或者新造的这个礼堂念佛堂，开幕仪式啊，我们现在不叫开光，叫开幕啊。啊，开幕的时候一定要跟大家讲解啊，为什么要建立这个，为什么要造这个佛像，造这个佛像什么用意啊，我们供养有什么好处，把这个说出来之后，这叫开光，是佛像开我们的光，不是我们开佛的光，你看这个颠倒了吗？哎，这什么麻烦大了啊，像我们供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啊，我们看到观音菩萨自己对一切众生慈悲心就要升起来，是观音菩萨开我们慈悲之光啊，地藏菩萨他是孝子啊，见到地藏菩萨我们就想到要孝顺父母，把我们孝敬父母的光开出来，这个意思就没错了啊，所以这一定要懂得啊，一个佛菩萨就像我们这个学校里这个功课一样，它代表一门功课，你把它讲清楚，看到他来提醒我啊，你说你是个不孝的人啊，有人天天在你旁边嘀咕你，你要孝顺父母，你孝顺父母，听了几天你就讨厌了啊，你就会怨恨那个人了。哎，佛门的这个方法非常巧妙，哎，供一尊你看到很喜欢的地藏菩萨，看到他就在提醒你，那看到观音菩萨就提醒你，你要慈悲对人呐。啊，所以所有诸佛菩萨的形象都是这个用意啊，千万不要错会意思啊，错会意思你就上当了啊，你不但是佛菩萨没有开你的光，你是愈迷愈深了，你真的是迷信的是吧？这是美国同学问的，这弟子长宿已2年多了啊，有朋友啊一听说我吃长宿，很惊讶的说我执着啊，弟子随口回答我根性下劣，无法与修密宗和禅宗根性的人相比，所以啊只能持戒念佛。又说呢，我们这种初学佛法的人应当在四相上持戒下手，大菩萨的度化众生不是凡人可以学的，他们不落因果啊，我等凡人学之啊可不得了，要落因果，请问呢 师父弟子回答是否如法，如法啊，回答的很好，很如法，但是后面这一句要修正啊，这个不落因果啊，这个话不可以说。哎、啊，禅宗里头有野狐禅的公案，就是这一句话啊，是一个老狐狸呀、啊，修行了很多年了、啊，他都能变成一个人的样子啊，在寺庙里头听讲经啊，跟大家在一起共修啊，别人都不知道，认为是老居士啊，白丈禅师知道他是个老狐狸精，啊，那么他有一天向白丈法师请教啊，他过去他也是个三藏法师，讲经说话的，一句话说错了，躲到野狐身500年啊，求法师超度他啊，法师就说行，明天我上堂说法，你把你从前那个问题提出来，人家怎么问题啊，所以到第二天他就来参加法会啊，就出班呢，就提出问题，从前别人问他的，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他当时答说不落因果，这堕也无不是也无神，不要让禅师给他换一个字，不昧因果，他到第二天就往生了啊，就脱离也无神，不昧因果，就是因果清清楚楚啊，一点都不迷惑啊，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啊，大修行人受不受呢？要受啊，他要接受啊，要不接受的话，因果定律就破坏了，那这种道理啊，但是他接受的时候，他有没有苦乐了？没有啊，他心是清净的，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哎，他受的恶报，他恶报里面的时候心也是清净的，他不生烦恼，哎，就像那个什么那个忍辱仙人，这诸位知道的《金刚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啊，割礼王割戒身体，那是最大的灾难呢，忍辱仙人没有一点嗔恚心，没有报复心，还发了个愿，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啊，这叫不昧因果。好，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今天只能答复到此地啊，这个。